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G20 峰会促终结俄乌战争，美国说多国将联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中共摄取商业机密而反，成加拿大治安法首例间谍。人体经济架构将首次开资深官员会议，计划两年达成协议。舒默自信选举结果将使两党未来加强合作。上诉法院颁令全美暂停拜登学债减免计划。日美联合军演期间，三架共机经冲绳周边往返太平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今日在巴厘岛为20国集团 G20 峰会致开幕词，敦促 G20 成员国终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并防堵另一场世界大战发生。美国一名高层官员今日就表示， G20 峰会发表会后联合声明，声明中大多数成员国将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在这个礼拜峰会结束时发表的声明指出， G20 真的是孤立俄国，俄国是 G20 成员国之一。俄国总统普京九个月前下令对乌克兰进行毁灭性入侵，但目前为止基本上以失败告终。这次 G20 峰会普京并没有现身，而是由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表出席。俄国甚至拒绝使用战争一词来形容他们征服邻国乌克兰的企图。不过美国官员表示，俄国侵略的战争正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他指出这份声明讲得很清楚。加拿大联邦警察14号根据从事涉嫌间谍活动等罪，逮捕魁北克水电公司一名前电动车电池研究人员。根据声明，35岁的王岳胜据称取得商业机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牟利，损及加拿大的经济利益，被控犯下刑法和资讯安全的罪名。这个是加拿大首次指控他人犯下资讯安全法中的间谍罪。加拿大皇家骑警8月接获魁北克水电公司投诉后展开调查，指出这个关乎于需要保护的关键基础设施与战略利益。魁北克水电公司称，王岳胜在交通电气化和储能卓越中心的工作与电池材料有关。魁北克水电公司在声明中说，公司在察觉王岳胜的活动变得可疑时撤销他的权限，之后以严重违反公司道德准则为由开除他。王岳胜预计将在15号出庭。彭博创新经济论坛15号开始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今日出席其中一个场次，被主持人问到美国总统拜登14号与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面对面会谈时表示，美中关系影响深远，不单只关乎美中两国及人民，亦牵动整个世界。两位领导人亦指示各自资深官员持续沟通。对于美国主导推动的印太经济架构，戴奇指出，这项架构自5月启动以来，9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部长级会议，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将在澳洲召开首次资深官员会议。戴奇表示，印太经济架构是针对21世纪经济挑战而设立的，当前的挑战包括供应链被打乱等问题。这项架构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贸易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架构共有4项支柱，包括贸易、供应链、基础建设及去碳化、税收及反贪腐。他指出，与贸易相关的部分包括促进货物跨境流通、透明性、劳工保护、永续性及数码经济等。他希望在未来两年左右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在美国对中关税议题上，他指出这些关税仍然存在，因为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美国持续与中国讨论关税及相关议题。参议院的主导权之争，在现任的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海利和内华达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许瑟琳科特斯马斯托都击退了共和党挑战者之后，大致已经尘埃落定。 目前参院的中期选举结果是50-49，由于在佐治亚州仍然有一个将在下个月进行的二次投票决选，总的最终结果仍没有定论。与此同时，在众议院随着一些激烈的竞争仍在继续进行点票，众议院多数席位争夺战的结果仍然存在悬念。10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表示，他相信在第118届国会期间，共和党人会被迫比这一届周期内与民主党人更多的合作。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14号发布了一个全国性的禁令，暂时禁止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这一项来自圣路易斯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是拜登总统推出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所面对的一系列法律挑战中的最新一项裁决。该计划旨在为数百万美国人取消每人高达$20,000的学生贷款债务。联邦上诉法院礼拜一发出的禁令，是在回应六个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州提出的诉讼。该诉讼中指控称，拜登的贷款减免计划威胁到各个州未来的税收，而且实施该计划非法越过了国会的权力。一个由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在裁决中表示，该禁令将会持续有效，除非本法院或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进一步命令。在针对下级法院作出的允许债务减免计划继续进行的裁决提出上诉之前，该禁令将使该计划被停止实施。拜登政府亦可以就此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解除禁令。就在日本和美国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4号公布，中共一架 BCK-005 侦察型无人机、一架运九情报搜集机同一架运九巡逻机14号经过日本冲绳周边空域往返太平洋，推测可能是对军演进行情报搜索。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美联合军演加上台湾发生事态等情况，在鹿儿岛和冲绳两院的离岛等地举行。这一次军演还有包括澳洲、加拿大及英国首次各自派遣机舰参与部分科目演习。这一场利剑军演意图牵制强化进出海洋的中国。日本指挥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和驻日美军司令普鲁14号登上正部署于西南群岛海域的日本护卫舰出云号举行联合记者会。这一次是日美第16次举行利剑军演，双方总共动员兵力约36000人，舰艇约30艘，航机约270架投入。双方亦预定11月18号将首次在冲绳县和那国岛实施联合军演。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俄国向乌克兰支付战争赔偿，警告密低估俄国军事能力，北约说未来多个月还会好艰困。FTX 破产冲击，美联储副主席暗示扩大监管加密货币。拜登会习近平后，美中同意恢复应对气候变迁合作。暗主持东盟峰会，柬埔寨总理确诊 COVID。 联合国称全球人口破80亿，资源稀少地区将会遭遇更多困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罗斯军队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对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联合国大会礼拜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并向乌克兰支付在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害赔偿。该决议要求俄罗斯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犯下的国际法同与对乌克兰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负责，包括支付乌克兰战争赔偿， 并建议大会成员国同乌克兰合作建立国际登记册，记录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造成的伤害、损失和损害的索赔证据与信息。这项决议在大会193名成员国中有94名投下同意票，14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反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伊朗，73个国家弃权，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4号表示，乌克兰未来几个月的形势会很艰困，并警觉不要低估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军队被迫自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撤离后，斯托尔滕贝格称赞乌克兰军队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勇气，并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基辅。斯托尔滕贝格在和荷兰外交与国防部长会晤后，在海牙召开记者会，他说接下来几个月形势会十分艰难。普京的目的是让乌克兰今年的冬天变得寒冷及黑暗。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不应该犯下低估俄罗斯的错误，并强调俄军保有重要作战能力及数量庞大的军队。俄国2月24号入侵乌克兰，期盼在几日内就成功闪电般接管并推翻乌克兰政府，但俄军无法攻下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又在乌克兰南部、乌克兰东部大部分地区被逼退。乌克兰军队夺回赫尔松是俄罗斯连串挫败中最新的一次。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令全球各国投资者遭殃。根据区块链数据分析公司 Glassnode 13号透露，将加密货币从交易所托管钱包提出的速度高达每月106000个比特币。商业内幕报道，对冲基金巨头 Citadel 的创始人兼执行长格里芬15号在新加坡彭博新经济论坛的直播中表示， FTX 破产在金融市场历史上绝对是个悲剧之一，人们将损失数十亿美元，这个会破坏对所有金融市场的信任。格里芬呼吁美国监管机构在监管币圈时应加强协调工作。在过去两年里，美国投资者因为加密货币下跌受到数千亿美元的损失。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先前已经暗示将加强监管加密货币活动，他礼拜一更进一步指出，企业必须面对与其他金融服务相类似的监管规范。巴尔15号到联邦参院银行委员会作证，他礼拜一先行公布预先准备的证词。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访问台湾后，北京当局愤而暂停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应对气候变迁合作。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谈后，白宫指出两国已经同意恢复应对跨国挑战的工作。白宫透过声明表示，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跨国挑战，例如气候变迁，包括减免债务在内的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卫生安全及全球粮食安全。声明中提到，两位领导人同意授权重要高层官员在这些议题和其他问题上保持沟通，并深化建设性努力。啱主持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的柬埔寨总理洪森15号说自己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洪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 贴文表示，他前往印尼出国20国集团峰会，抵达时进行筛检得到阳性反应，但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东盟峰会13号落幕，峰会期间洪森没有戴口罩，同东南亚八国以及美国、中国、日本、澳洲和加拿大等国领袖见面。洪森在脸书表示，他每日都接受筛检，启程到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之前亦筛检过，而当时所有结果都是呈阴性反应。洪森说，我并不确定是几时染上病毒的，但当我抵达的时候，印尼方面晚上对我采样，第日早上确认出现 COVID-19 阳性反应。他说庆幸他抵达巴厘岛的时候较晏，错过了和各国领导人共进晚宴。 洪森话，基于安全理由，柬埔寨代表团将会今日回国。联合国表示，全球人口15号突破80亿。菲律宾当地时间凌晨1点29分，在马尼拉的国家妇产科医院诞生一名女婴，成为全球第80亿人。路透社报道，根据联合国预测，到了2080年，全球将会再增加24亿人，无论是粮食或者水源、电池或汽油，可以取得的资源都会变得更少。就全球而言，人口达到80亿的里程碑，代表地球在过去11年间增加10亿人。即使全球人口创下新高，人口统计学家指出，人口增长率每年稳定下跌，已经降到不到1%的程度。在2037年之前，全球人口应该无法达到90亿人。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80年攀至高峰，达到约104亿人，并维持这个水准直到2100年。专家说，人口快速增长加上气候变迁，可能会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并在未来数十年引发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